煲汤妈咪你好，
大哥好，
我们来聊你的这个煲汤人生。一开始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煲汤妈咪吴婕妤哦。其实我从以前是在那个演艺圈工作，大概十多年，然后身体呢其实就没有照顾到，
是。
然后后来有一天就忽然倒下了，之后呢，就在这个倒下休养的过程当中，我接触到这个我的前夫，然后我就学跟我婆婆学习了煲汤，她用煲汤呢来养我的身体，我才发觉原来食疗是这么的。惊人啊，而且它还很怎么讲，就好像一碗，你觉得好像是一碗普通的汤，可是它却能疗愈你到了你的身体。
所以你就从一个这个职业的少女变成煲汤妈咪，就对。
是啊。
那我们先从你早期的工作，这个唱片公司，然后也做蛮久的。
我做蛮久，做了十几年吧，
而且做到一定的高度。
哎，也不能这样讲了，就是我很喜欢挑战了，喜欢做与别不同的东西，就跟我做煲汤，我也喜欢做与别不同。大家都在讲好喝，我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功效。然后我希望教学，透过教学教大家在厨房里面就可以找解药。
所以你因为工作压力的关系，自己这个身体就出现变异。
因为其实我们以前演艺圈，我待的那个时候是全盛时期，我们那时候很忙嘛。那其实我觉得是意志力，就是撑到一个程度呢，后来是身体受不了，他就瞬间倒下。那瞬间倒下的时候呢，以前老板说：“哎呀，其实你不要休假啊，因为我们没有你不行啊。你倒下那一刻，世界并没有因为停你而停止运转啊。”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来好好爱自己。所以后来就去把所有工作停下来。啊，就在那个时候就认识了前夫，他们一家人就用食疗一直在支持我，或者是改变我，或者是希望我说，哎，你不要一直去看医生啊，你应该用食物叭叭叭之类的。后来我去香港几趟，我的婆婆就用很多的煲汤啊，食物的一些强制，比如她训练我要吃苦瓜，然后她训练我不准吃白色蔬菜啊，这种比较寒冷的东西，她就建立我一些观念。其实刚开始是很抗衡，可是后来就发觉身体会有感觉。感觉之后你就发觉哇好厉害，他让我一天吃午餐饭，餐餐两碗饭，我还可以瘦下15公斤。
就身体改善之后你就有信心，然后积极配合。
是有感觉。
所以这个香港这个煲汤本来就有它的这个历史脉络，对吧？香港人特别爱喝汤。
特别爱喝汤，而且他们是用于生活中，像譬如说我们去香港，譬如说我们喝汤就是想到我们煲了一锅汤，我们想到啊进门就喝，然后可能出门前会喝，或者是我要干嘛，反正想到我就喝，
当饮料喝就对。
就是他们当觉得是生活的很
日常
的一部分。可是像我在台湾推广煲汤，很多人就问我早上喝、晚上喝、饭前喝、饭后喝，就是好像很怕。然后小孩子可不可以喝？其实香港人从很小的小朋友，包括他们小朋友可能不吃饭就开始在喝汤了，就怎么去解决他们这个开脾胃的问题。我就觉得就是文化差异是这么的大，所以我那时候回来台湾推广这个的时候，其实受到蛮多的挫败感。
哦，大家观念不同啊。
对，观念不同。
我们都把汤当作附属品，可喝可不喝。那如果天气热的时候不喝汤，直接喝饮料。
对。
但是他们把它当主食。
对。
所以很多精华煮在里面。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譬如说像我的书在马来西亚卖得很好，我那时候去马来西亚演讲的时候啊，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天气一年四季都这么热，你们为什么这么爱喝煲汤？那他们就说对了一件事，他们的观念就很好，就是其实喝汤才会解暑。他们其实吃冰是不解暑的。然后你再看哦，香港你看得到雪糕车，可是你看不到刨冰店。很奇怪哈，因为雪糕是热的。就是其实观念是不相同的。他们知道吃冰是很伤的。可能有一阵子他们流行什么炒冰啊，
是
什么什么什么某大知名的连锁企业，后来现在都倒了。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一时的可能噱头啊。其实他在养生来说其实不是他们所推崇的，久而久之慢慢就会不吃了。
就跟他们骨子里的灵魂一样，
对，
就是爱喝汤，跟我们这个台湾人可能很多人爱吃米一样。
对。
对。所以你就把这个自己这个亲身体验之后，然后慢慢就走上这条路。
我是希望能够推广到每个家庭，因为我发觉就是香港的是每个家庭非常非常深入。就是譬如说像我们朋友来我们家，我们通常宴客就是我们自己煮什么客人就吃什么。不是耶，香港很妙，就是问客人你一定要来我家做客，你要喝什么汤？那客人就会说哎呀我头痛啊，我哪里痛啊，我觉得我最近要喝什么什么汤，客人就会开单。这个很特别。像譬如说香港，我觉得他们煲汤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情感，就是妈妈想孩子的时候就会打电话给孩子说，哎呀你最近工 工作很累啊，你什么什么，你回来喝汤。那我们想妈妈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打电话给父母说，哎呀，我今天好想喝你吃什么汤，我哪里哪里不好。其实变成好像是一个情感的交流，那个汤的温度多了一个不一样的层次，我觉得这个很迷人呢、啊嗯。
那我们讲这个煲汤是不是就等于熬汤的意思？
其实不是哎、欸，其实香港应该是这样讲，他们有炖汤跟煲汤，一个是直火煮，一个是隔水炖。他们比较少水滚汤，水滚汤也会有，比如说他们用枸杞叶啊来煮那个煮瘦肉汤，或者是用那个九层塔来煮那个瘦肉汤驱风啊，就是比较简单的，或者是生病的时候用大葱来煮汤，啊，它就能够散寒这样子。所以他们会有不同的用法，会用不同的炖法。那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比较浓的汤，我就喜欢用煲汤，用直火煮。那直火煮一定要三个小时以上。其实我在教学过程当中，很多人说啊，能不能少一点时间？我就发觉少一点时间，大家都会反应就是没有我的味道，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很奇怪。还有锅具啊，还有锅气啊，还有水质啊，这些都有讲究的。不是像一般，像我刚开始推煲汤课的时候，人家说你煲汤课有什么好学？就东西丢进去啊。可是学问多着是多的呢，
就跟吃火锅一样，食材全部丢进去，然后煮。
对啊，
熟就吃，
那其实是不一样的概念。
可是为什么要直火煮到三个小时啊？
其实不是说大火煮，他们是用小火煮，让慢慢让那个里面的食材做翻滚，然后把里面的食材慢慢的释放出来。它不是说速一下子好像速成，马上很热的火帮它一下子就煮熟了这个概念。我不会讲就是很多人说好像煮酒啦，有什么普林什么的，其实香港人煲汤不太用大骨，他们会用瘦肉，像他们吃，比如说他们炖鸡，他们会把皮全部扒光我刚开始在香港煲鸡汤的时候，我有点觉得蛮好玩的。台湾人的妈妈是说，哎，那个鸡油啊，很补啊，它可以怎样？香港人是把它扒光光他们只有那个乌鸡留一点点，因为乌鸡的油可以有保暖的作用。所以这个小碗都不同，而且他们是不斩件，他们是整只的。譬如说我今天要炖一个汤，我就整只鸡腿下，我整块肉下，他们不会像我们切啊剁啊都不会。可是一定要穿烫，然后就这样子慢慢慢慢小火，先大火滚，滚了之后转小火慢慢煮，煮出来那个味道，它的汤是有层次的，而且会让你难忘。
可是这样讲是不是很多人会舍不得那个瓦斯开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其实不会，蛮省的。其实第一个你譬如说我们选择好的锅具，它的譬如说我们选择陶锅，它是其实是用陶锅的热导热，然后再加上它有毛细孔可以对流。
对对对。
再来就是你有陶的好的陶具的话，它要远红外线，其实它会让这个汤非常加分。然后再来所谓的三个小时，它是煮了大火滚了之后呢，我们转小火，甚至香港的火是调到就是最底。它可是它的要呈现那个在有翻滚的状况。这样煮出来的汤那个滋味我无法形容，就是喝过人会觉得，像我的学生就说，老师你的汤会多了一个幸福感。
这样听起来很像熬中药，中药不是也是都陶锅然后没小火，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很多人好像刚开始不懂的人就会说，哎呦你那个就是吃中药，所以我有什么体质不能吃，其实没有。其实香港的汤是用食材加药材，然后两相结合起来，它可能再加上瓜果再加上肉，它的滋味是很丰富的。而且甚至我像譬如说香港调味料是我自己喝是不加调味料，它就有那个味道，
用食材本身的这个鲜味，
没错，所以你会吃到好几层的味道。
这样前提就是要煮得够久嘛。
应该是说你搭配的食材，它们两相配合起来的味道。譬如说台湾人很喜欢吃麻油鸡啊、姜母鸭，含酒的，在香港几乎我没有看过这样的食谱。像我曾经在香港，我就煮麻油鸡给他们吃，他们全家人喝到就是倒在沙发上说，你们台湾人怎么吃这种，太过了。因为那个麻油鸡其实
上火，就对，
其实是当年就是大环境条件不好的时候给孕妇产后补的嘛。所以他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让你的身体的能量上来。那现在我们的人其实吃很好，其实这个不太需要，
就营养充分，就不用补那么快。
对，其实不太需要，而且其实酒的倒太其实是蛮容易上火的。
可是你这样子这么会煲汤，那在外面如果你外食的话，那外面的汤你都应该喝不下去，因为大家为了这个成本考量都要快速便宜嘛。
没错。其实刚开始我前夫来台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妈妈说煲了两个小时淮山排骨汤给他吃，他勉为其难的喝完之后他就去喝水，他说都是调味料， 就他们没有办法习惯。我刚开始觉得说你怎么这么刁钻，那我去完香港回来之后我也是，那可是呢因为喝汤变成是一种习惯，你就无汤不欢，所以你在外食的时候你还是会找汤喝，那我们就会尽量选择不是加调味料的汤，或是我会要求老板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帮我加调味料，然后他可能就简简单单也是 OK 的。
嗯，
就是看你可以自己选择，比如我要吃菜蛋花汤，这也是蛮好的汤啊。
稍微讲究一点就是用什么大骨熬嘛，那个是稍微讲究一点，不然直接都加粉。
其实香港不太用大骨熬汤，因为就是就像我们台湾人为什么尿酸高，就是因为普林嘛，其实熬太久其实那个普林就高，那其实你很多人都觉得熬汤熬那么久一定会高普林，其实不是，就真的是看你用的食材，像香港痛风的并不多啊，好，香港人胖子也不多啊，
嗯，
为什么？其实就是生活的习性，像他们习惯走路，那他们不，他们习惯搭大众运输，他们地方小方便嘛，他们又做得很方便，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会用食材，他们比较会少用什么大骨去熬什么，然后再来熬什么，不会，他们就直接瘦肉一块，然后少油少，所以香港的煲汤是没有浮油的。
哦，
所以我那时候在生病的时候，我胖，我最胖胖到100多公斤，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靠煲汤，我瘦了40公斤，那很多人说那你吃什么，其实不是说我们吃什么拉蟹啊，其实我们是把我身体不好的地方调整好，当我们身体平衡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该代谢该代谢，该怎么怎么，该没有的就没有，自然而然你也不会想贪吃，因为我们会想贪吃想多吃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失去了平衡，
对，
那我们就是要找
想补，
对，那我们就会想我们只要找适合我们的汤来补我们这一块之后，其实就达到平衡，而不是一直去吃一些所谓的大众普罗的那种补，适不适合你不知道啊，也有人可能出了有吃了有出状况的也很多啊。
这个例子就像我们那个口渴喝汽水一样，
嗯，
一瞬间好像解渴，可是其实失去平衡，
对，
越喝越多，越喝越
渴，你会一直会想喝它嘛，
对，
那其实那就是一种成瘾啊，像我就曾经让我小孩说为什么你不让我吃冰，小时候买可以控制的时候，
对，
我就告诉他不要吃冰，就规定他不准吃冰，他就无法理解，那无法理解他就会产生抗拒嘛，那我就会告诉，我就做一个实验，我就拿两个陶锅小小的，就是以前那时候50元商店吧，有那种很便宜的，我就拿上炉煮，我们就空锅煮，我们放温开水进去，你就看见那锅子就慢慢慢慢降温，我们来测温度嘛，我们有那个食物的测温度的来测，就降温咯，然后后来我说那现在这个是空烧锅，我放冰块下去齁，我说这个是锅子就是你的身体哦，我一放它那个忽然间啪，那个陶锅就炸裂，他就说嗯，他就吓一跳，
温差太大，
对，他就说，我说如果你吃冰你消暑你的身体就会这样受伤，他就知道了，后来慢慢其实长大之后呢就会有诱惑嘛，那他就会慢慢就是说，那我说我要求你把拿出来冰箱拿出来，或者你去买冷饮去冰，那不然就是你摆旁边一会儿可不可以，因为他看过那个实验他印象很深刻，他就说 OK， 我儿子现在念京剧嘛，他会现在为了保护嗓子
保养
啊，他就开始喝回热水，因为他知道从小就知道热水的好处，所以他就喝回热水，他的嗓子就可以保护起来
哦，所以不能够一瞬间
不能，其实喝温开水是这样啊，你喝热的下去其实也是慢慢身体降温，身体是舒适的，你反而为什么马来西亚的粉丝会说他们，我在马来西亚卖十万本嘛，
对，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好奇，他们说因为真的喝了汤才会降暑，其实懂得的人才知道这样才是真的帮身体得到一个缓冲，那你会觉得舒服，你才不会去吃，像比如说我们吃冰吃完你就觉得不够，我想再去吃第二碗，
对，
我想吃第三碗，我好像不够，可是喝汤就不会啊，喝完你就舒服啦，这个就是很神奇的地方，
这个好像就是整个华人圈都有这样子用这个食补的观念，然后用汤补也是一个很普遍的做法，
没错，其实因为像海外华侨很多都是广东人也在那边，
对对，
其实都会影响，像我有很多海外的粉丝在疫情的期间他们也是啊，不是封锁国吗，他们那时候国外都不救嘛，
对对对，
我那时候就接到很多来信就是说怎么办，我那时候想我想说我也没办法寄材料，因为我们也不能寄嘛，那我在想我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说你把你家里面所有食材都摊开来，因为我知道海外华人都有存那种干货的习惯，就是我们东方人的饮食摊出来，我就开始说那你们家人现在身体状况是怎么样，他就大概跟我讲，我就讲有一些哪些人口，我就大概了解之后我就看他的所有的食材，我就开始帮他搭配，然后我就说你应该吃什么搭什么什么搭什么吃，然后会达到什么什么状况，然后你们现在如果是咳得很厉害是怎样怎样，我就要教他们，他们就这样安然度过，
就看那个柜子里藏什么干货拿出来。
对，所以食疗其实那个魅力是很，我就很想玩这个食物的这种他们相加起来的那种魅力，又好吃，然后你又可以调养到身体的这种、嗯、我想推广到每个家庭。
所以这样的概念其实不是只有单纯的美味，
对，
还有养生是非常重要的。
嗯，对，
因为我们以前都说良药苦口，
嗯，
所以是不是真的是营养的东西一定是难喝的？
好好喝，
现在已经改变了，是吧？
对，也不是，它本来就是好喝。其实香港煲汤、哦，去过香港的人，大家都会怀念香港的老火汤，
嗯，
一定会说我要去茶餐厅喝碗例汤，为什么？因为就是好喝啊，没有为什么啊。那其实可能香港例汤它比较，因为茶餐厅成本的关系，它不见得会达到疗效，可是它一定有一定的口味。香港人的生活，他们熬出来基本会有的差不多是那样的口味，可是他们现在很进步，就是每个地铁站出来都有一些就是卖比如说卖凉茶或是卖煲汤的店铺，他们已经做成那种一袋一袋啊，譬如说那每个人下班我就会去那边看啊，我火气大我就要吃这个茶，我要吃降火的茶，然后我这个胃不好我可能要吃一个润胃的养胃的汤啊，他们就买一买就可以拿回家吃啦。
嗯，
那其实价钱也不便宜，他们大概50-60块港币。
嗯，
然后其实在台湾他们大家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贵的汤，可是在香港这是觉得很稀松平常，你自己没办法熬的话其实就是去买汤啊，
因为它有很多这个食材成本跟时间成本在里面，
对，
看不到的。
对，那甚至说像我去香港喝煲汤、嗯、蛮好玩的，就是我们去一个餐厅吃饭，然后就点一锅汤，那锅汤我记得永远记得是800块港币，等于
4000、欸、
对，差不多，然后800块港币。然后后来端上来的时候看到是一碗汤，就一锅汤，就纯汤哦，然后旁边就放一堆垃圾，就是他就说这个汤就是用这个旁边所有的材料熬出来的，
哦，剩下的食材捞出来，
不是剩下的食材，因为其实香港人早期是不喝汤，是不喝材料的。
对，
那台湾人是我来台湾煲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开始这样做，其实反而成本是高，对不对？你喝到很浓的汤，可是材料没有放进去嘛，我没有占你的空间，可是我收蛮便宜的价钱，可是就有人说我不知道你汤里面摆什么，你一定是加什么调味料。后来我就只好把东西放进去，放进去他们说你拿隔夜汤给我喝，就是很两难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就想想说我只服务给懂得的人就好了、
嗯、
那我就坚持到这样子，就我就发觉我养了一批蛮长久
的
客户。对，
就是那个他们把包剩下来的那个食材就是把它舍弃掉，不会像我们还舍不得就混在汤里面、嗯、
对对对。那其实香港人觉得说有啦，其实像我那时候瘦身的时候就会吃，因为它就是可以占掉我们胃的就是吃的那个容量。对，那其实那我就会放一些什么薏仁啊，趁机就把我那时候生病的时候脸上长很多痘痘那个痘斑也这样去掉了、嗯哦、所以可是年轻的时候可以，因为薏仁呢它是比较寒凉，那通常我们放薏仁我就会再放姜，
嗯，
我会去把那个寒性给劈掉，或者是我们再放一些譬如说比较热性的，可能我们放那个桂圆来中和它、
嗯、
啊，那个效果又有达到，然后又不会伤身。
可是如果要了解这条路，是不是要先知道自己的身体？有些人说你是热底的冷底的，
对对，像譬如说很多人就问我说老师我的身体是医生说怎样怎样怎样，那所以我要吃什么什么，我说那你多久前去问医生的、嗯、他说我是半年前，我说那你这阵子都照医生说的，他说对我都照医生说的，我说那你体质已经又有改变啦、啊、
对，
所以你要怎么你要学，我就教大家，像我在我的社群我也会跟大家说你要听自己身体的声音、
哦、
像香港人呢他们就会说，像我婆我记得我刚开始去，我婆婆就说来来来我看看你看看我的眼睛看看，然后说舌头伸出来，然后闻闻我的口气、
嗯
哦、然后问我大小便怎么样，就大概知道说哦，那我知道晚上要煲什么汤、
嗯
哦、他就去准备煲汤来养我的身体、
嗯、
那一样的我们自己也要感觉啊，我是不是身体有出油、
嗯、
我是不是我的底裤上有一些分泌物、
嗯、
或者是我是不是是不是嘴巴有点臭，或者是我上不出大便之类的，或是我的大便什么颜色，就是你从这身点点滴滴去发现，然后你就慢慢了解自己的身体、
嗯、
那很多不知道的人就问我啊，我就可以告诉他们啊，教他们怎么吃啊啊，有的觉得老师我好需要好麻烦，那我就找你帮我调养，我说 OK 啊，我可以帮你服务这样。
所以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够对症下药，
没错没错，
煲出自己适合的汤，
一碗合一的汤它可以滋养可以幸福你的人生。
哎、欸，那也会不会有一些人减重也来找你、啊、他认为喝一碗汤然后营养也够了，然后热量好像摄取也相对少，是不是 也有瘦身的一个
功能。有啊有啊，像我自己本身就已经因为有案例了嘛，
嗯，
然后所以后来其实也蛮多人找我的。我说其实我不是让你一下子有什么拉泻啊达到多少，我的目的在求让你的身体平衡，
嗯，
然后你要达成自己的循环代谢，那个才有效。可是呢，随着你的生活饮食习惯没有改变，或者是你自己因为我吃了这个煲汤，所以我那个努力来吃，吃东吃西没有关系，反正我有这个，那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就好像我那个时候刚推出煲汤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跟我订说，欸，我要订一个养生的煲汤。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讲？他说因为我要吃炸鸡。
嗯，是他的目的是为了炸鸡。
对，
嗯
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效果就不好啊。也有人来找我说，我的女儿经痛很厉害，怎么可以调养吗？我说可以，可是你要配合我一点，可不可以先戒冰？他说没办法，我自己都做不到，嗯，我小孩怎么做得到？我说那我也有限呢，欸。
嗯，
其实是要相互配合的嘛，
自己还是要有点决心啦，
哦，对，没错。
嗯，不能只靠我调理的这些汤。然后自己本来的生活作息都不改变，
没错没错。
好，那其实老师你后来也发展出很多这个适合我们节气，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讲节气，
嗯，
节气养生。
对啊，我其实我今年想要着重在这个24节气的不管是食养啊或是煲汤啊来做一些推广。因为其实你再怎么养生好了，如果你从日常生活一个月两个节气来保养起来的话，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
嗯，
像我就认识一个香港的那个台湾媳妇嫁个香港老公，然后婆婆帮她养身体，她就照24节气养，她现在已经70岁了，看起来像40岁。
那不就是以前你结婚的那种状态？
是啊，
对啊，
是啊。像我那时候其实身体状况糟到我觉得自己头发也掉了，然后脸上长痘痘啦，胖到100多了，我那时候觉得好想死哦，喔，我也没想到会，
就是，整个免疫力都失调，
对，我没想到说靠煲汤我可以把自己慢慢养起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日常生活开始调养这件事情，你慢慢的你会发觉，当你的身体平衡了，你会吃的东西开始改变。
嗯，
你就比如说你喜欢吃炸的，忽然间你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需要了。
哦，对，你的这个味蕾整个都改变。
譬如说你的胃很痛，然后你好像胃不痛了，所以你就不会一直想吃东西啊，或者是 anyway 就是反正你把你所有东西调平衡了，你就可以身体的就能恢复正常的机能，你很多症状都会没有。
嗯
嗯，
那其实这种原理其实跟我们这种用食疗也是类似嘛，对不对？
类似，只是
说你习惯用煲汤的方式就对。
只是我们台湾的食疗就是比较，我觉得有比较决定性，说你不绝对不可以吃什么，不像你就不可以怎样怎样，不然你就是可能是好的食材，你可能用炸的方式。我觉得煲汤是最安全的，就是它没有什么油炸，没有什么东西，而且它是最简单的、最容易执行的，它不用很花俏的，它只要搭配的好，它就是好喝啊。
嗯，
我每天都可以喝不一样的煲汤，不是很好吗？
就是放对食材，然后煮对时间就好了，
嗯，
是没有什么技巧，是吧？
嗯，技巧就是你要懂得你要用什么搭什么。
嗯
嗯，
对啊，这样子像你之前出了几本书，那照你的这个书的这个食材就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
一定，因为其实我有粉丝，我那时候我最近才在统计，我有一些粉丝忽然间都跳出来跟我说：“老师，我跟着你20几年。”我说：“真的假？”他说：“我的怎么养，有的已经用到出神入化，怎么养他的小孩，他们觉得也是跟我一样很有心得。”我说：“哇，好想要你们来传承我，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有耐心来做这件事情啊。那愿意跟着我的人，我希望把这个事情传承下去。我们要向下扎根啊。”
对对对。
我觉得我不能说我到我这没了就没了，我很希望把这个，所以我一直把这个食疗这件东西，我把它教得比较生活化，
嗯，
就是因为我希望大家，因为很容易，所以你就可以传承。像我教过最小的就是14岁啊，
嗯，
小女生跟妈妈来上课，就跟妈妈说我要来报名，
嗯，
就她觉得玩食物，然后我又玩又可以让身，我说可以漂亮，她就哇很努力，我要学这个很漂亮的那个食疗。
嗯，
譬如说芝麻糊，我很简单的做法，它可以一碗接一碗，然后你会发现哦，我的课程啊，就是大人来上，有时候带小孩吃的比我们还快乐。为什么？因为小朋友的身体是很干净的，它污染不像我们污染这么久，然后他们就很容易接受对的食物，
嗯，
对的食物，他们身体舒服就会一直吃。因为他们带来小孩，他们甚至还带饼干了。阿妈带着小孩，带着孙子来上课，他带饼干给小孩，带什么零食，他小孩就吃了我一碗粥，他就
改变了。
我要一碗，我要再一碗，有没有特别什么厉害？没有啊，就是对的食物，他身体舒服了，他就一直想吃。
真的，小孩调理要从小开始，对不
对？ 对、
嗯，而且要趁他没有反抗能力、抗拒的时候，
不是让他
养成习惯，
让他养成习惯。
对，
像我小孩虽然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然后他虽然现在去住校了，然后他同学中也会有一些诱惑啊，他们说啊你不合群，没有跟我们吃一样的，
吃一些现代的。
对，可是他就会节制，
嗯，
就最起码他会，譬如说大家吃一大块，他可能吃小小的，一时一时，
嗯，
那吃多了他也不想吃，我也觉得蛮奇怪，就是他说他吃多也不想吃。
就跟我们那个聚餐有时候难免要干杯干杯，那就啄一下啄一下的意思就对了、
不是，他说他身体会有反应，就是说他不想吃太多，
嗯，
他就觉得吃一下他有过瘾就算了，
等于他的体质已经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了，
对，无形中其实就差蛮多，所以他小时候很少生病啊，我很少在跑医院啊，
嗯
嗯，
这老师讲到重点，身体不平衡你就会一直往错误的方向去补，
对，
然后就越补越糟糕。
像我还接受到那个有人问我说：“老师，我的小孩都长不胖，所以我就给他吃炸鸡。
嗯”
我说：“怎么可以吃炸鸡？”嗯、他的观念你知道，我无法接受，对、我无法接受。我说：“不是，不是这样的，你要开他的脾胃，让他容易吸收，让他喜欢吃东西。
欸”那如果说这个小孩长不高啊，我们那个中药有一味叫做
灯
短郎，那你煲汤是不是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也是有啊，我曾经有个案例，我自己也吓到了，我没有想过，他说他11公分，
嗯，
就是他妈妈带他来，因为他说他小孩不喝转骨汤，觉得转骨汤很中药嘛，
就很难喝，就
对。那我就说好啊，没关系，我来帮你做一个，我就先跟他面对面聊一聊，聊一聊他的饮食习惯啊，他的生活习惯。聊完之后，我就帮他开始煲汤，他就喝大概2个月吧。他那时候刚好可能刚好青春期，他长得特别快，他妈说总共11公分，我就有点吓到，
就拉高11公分，
对，就在那个黄他刚好来的时候可能是黄金期，
嗯嗯，
然后他妈妈本身其实之前就比较注重养生，所以他这小孩子身体是干净的，
对啊，传统观念就是喝牛奶啊补钙啊，
对啊，可是
但是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可是营养师都不是都说那其实牛奶的钙也不是很多啊，
还有什么牛奶的谎言啊，说牛奶其实都是那个厂商炒作，其实营养没有那么那个，
有可能，其实有些时候钙补钙不是只有一种方法，你是有很多种方式的嘛。其实你，我觉得任何东西你要补进去，你要先把脾胃调好，能吸收才是重点啊。
嗯嗯，
对啊。那我通常调这个都会先，像小朋友都先调脾胃，脾胃好，我们给他什么东西，他才能做吸收啊。
嗯，真的，我看到那个中药行都有那种一包做好的，然后就登大郎，那很多妈妈这个为了小孩好，都会提早就帮他准备。
嗯
嗯，
其实就看啦，有的小孩愿意配合，有小孩不愿意配合啊。
对，因为真的不好喝嘛，
真的不好喝，因为就像药啊。
嗯，
所以这就是煲汤迷人的地方啊。小朋友会一直像我有一个最久的客人是国小4年级，他认识我，他妈妈听电台，然后就找到我。
嗯，
他说我小孩鼻过敏很严重。
嗯，
然后那我就说，他说早上起来就没有办法注意力集中啊，那他又单亲，他就想说，可不可以弄一个汤给小孩子看能不能调养，然后让他回去，他没有回家的时候可以自己弄一餐来吃。我说好啊，这小孩跟了我2年，他说他在吃到第2锅，他早上就不用再煲馄饨了。
嗯，
然后他吃了2年之后呢，他就说我想停半年。我想试试看我是不是断根，因为他说他后来没有在鼻症发出来，
嗯，
结果果然他说有有差后来他就开始调他的月经啊、胸部啊，小女生嘛，
嗯，
然后他妈妈呢，因为他那小孩喝的，那小孩是我最厉害的客人，他一天都没落下，他快没汤，他就跟我说我快没汤了，然后我就准时给他送到汤，然后他一天都没有间断，那他妈妈因为肾不好，脸黑黑，太老弱。那他就逼着他，也每天也是弄一碗就给他妈喝，就是逼着他妈妈跟他一起喝，就他妈妈的脸由黑转红，
嗯，
哦，他就说这个很好，所以他是我最忠实也最好的宣传大使，他都跟他的同学啊，跟他同学的妈妈说，你去找这个煲汤妈咪啊，他就可以怎么怎么又好喝又不是吃药，这样
就补对方法就对，
嗯
嗯，那个老师讲一下，这个最近是快要转春季了，
对，
是不是开始有些人就会过敏，对不对？
其实一直过敏的问题都有啊，
哦，四季都有，
四季都有，因为其实台湾人第一个，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本来就环境潮湿，
是，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很喜欢吃很湿的食物，譬如说白色食物，白色食物很妙，它又可以养皮肤，可是它又带湿，那其实吃法就是你要加一些热性的东西，譬如说你加一些桂圆啊，加一些红枣啊，加一些枸杞，那有人就说啊，这个红枣、枸杞、黄芪很好，对女生很好，所以拼命吃也不行啊，因为就有人就是听到医生说很好就拼命吃，吃到流鼻血的也有啊，就是太过，那其实就是过于不及。我觉得我在香港学习到的一个就是他们很迷人的地方，你看香港月饼哦，他们很少卖那个一大盒黄凤梨酥，一大盒什么24装， 他们很多一个的，像譬如说我们一家人就是可能加上妹妹
单包装，就对，
就单包装。那他们是这样，我吃两买两种口味两颗，然后我切十二份，然后一人一口解决，就是吃味道结束了。然后对，像譬如说樱桃呢，补血对不对？只能吃八颗，我们是用算的。啊、哦，葡萄也是七八颗，好、哦、像比如坚果也是七八颗，我们家都是这样子。然后台湾人不是看到樱桃有没有那个某个台在购物台在卖一箱两箱，买个两箱，然后这个看电视就吃刻完一箱，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说：“老师，我们一个在拉肚子，一个在脸色惨白，
就吃太多，
就是两个人不一样的身体，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嗯、一个就是脸色惨白，在刮胃，胃不太舒服；然后一个就太燥了，就拉肚子，
就过量了。
对，
嗯，
那其实香港人就有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个蛮迷人的，就他们很会做这个适量这件事情，
就比较节制，就对。哎、嗯，刚讲白色食物是指哪一些啊？
像比如说高丽菜啊，大白菜，台湾人喜欢吃。可是我们放羊肉炉是对的，哦、羊肉炉是燥的。哦、可是你如果我们女生喜欢吃白菜，可能就卤白菜啊。
哦，
对不对？像卤白菜，我们如果你可以放一些姜，我们除了放葱，可以放姜，哦，可以放一些什么下去卤就比较好。那可是它还是属于湿的。那你身上吃的是湿的东西的时候，你要会排湿啊。
嗯，
你要么就运动，要么你就吃一些让自己，你看台湾女生很多手脚冰冷，因为普遍循环不好。那循环不好，我们湿气就不好。其实都要一个一个点慢慢解开的。
哎、欸，降湿气的话，晒太阳会不会有帮助啊？
有一定的帮助啊、哦。其实晒太阳就会流汗嘛。
嗯。
那流汗也是排的一种啊。
哦，对，
排尿、排汗，哦，这个排便，这个都是排的一种。
但是又不能过量啊，过量有紫外线伤害。
那看你要的是什么了、哦，那你就要擦防晒了、嗯。
是是是，
我觉得是做你去规划力所能及，你会时常执行的。
嗯。
然后像我觉得煲汤最容易执行的就是我养成习惯了之后，我只要哪里不舒服，我就抓一抓就丢材料，我就去做我自己的事，我带就一锅汤喝。
哦，不用顾在那里。
对，因为香港妈妈他们就有一个自己的百宝箱，譬如说我知道我的家人，因为一家人的饮食习惯是差不多的。
对。
所以其实身体状况是差不多的，除非是他们先天性本身有一些就是各自家庭带来的疾病才会有一点差异，那通常就会有一些我们大家都会有普遍的状况，那就会在我们的冰箱最底下我们就会放一些啊，比如说养胃的淮山啊，譬如说会有润肺的啊，会有霸王花雪耳啊、黑木耳之类的红枣枸杞，都会放一些就是我们自己身体需要的，然后当譬如说家人有什么了，我们就马上就抓一抓就可以有一锅汤。
真的很多冰箱下面都装一大堆干货，
对对对，
什么都能够找出来就
对对对。
嗯，哎，这样老师是不是真的你的课程是不管是节气或是特定的这个主题都有可以上的？
其实都可以，像譬如说有，我现在因为我没有在太固定在某些教室开，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特定的族群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接受在这样，就比如企业邀约啊、哦，或者是一些某些企业团体啊，或者是有一些个人团体，或者是有些妈妈他们有一些特别注重养生的小班大班，我都可以针对你想要的主题。譬如说，有人想要孩子长高，想要孩子吃东西，还有现在三 C 用过度，大家眼睛的问题，还有就是睡眠。
对，睡眠。
像睡眠的困扰，我真的觉得我也觉得蛮夸张。我自己的课，我有一次去上一个课，中午上完，然后下一堂课，他们就说老师，一个是回公司，他说我做到总站，然后另外一个是说老师我回家的时候天亮的嘛，我眼睛在大概是天黑的，然后我看到我的钥匙插在门上、
嗯、
我的包包我的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自己睡在沙发上，
哦，一瞬间就倒了。
我说你有这么夸张？说对啊，我说上课直播喝一碗汤还不是说像我们在家里包你一直喝、
嗯、
就有这种效果，甚至有去社大开课前的一些说明
课程体验，
对，那我就带一锅汤去，那时候来的70个人嘛，然后我那时候就带就弄一个小小的分享杯，一人喝一口吧，
嗯，
就后来隔天我的课爆满，我就说为什么，他就说啊没有啊老师，我跟你讲齁，我们就喝那一口汤齁，我那天晚上睡得超级好，我说是心理作用吧，他说不是，那我觉得可能是齁，因为他就是身体很缺乏
很虚啊，
刚好就是补到的那一个点他就特别有感受了，
嗯
嗯，大概是这样，我就发觉我的汤还蛮有这个魔力的，所以我就很想把这个推广给更多的人。
欸，所以像听起来你人生最大改变就是遇到你的香港先生，才有后面这段、
嗯、应该是我婆婆， 嗯，我婆婆是不她怎么讲？
传统的香港妇女就对，
不是她为了我的身体，她就是操碎了心。她不但煲汤给我喝，还每天帮我脚底按摩，
嗯，
然后还跟我说你要怎么生活，然后她会用跟我就是对抗的方式来抵，就是要让我，她比如说她会让所有人说，她说你不吃苦瓜，我餐餐煮苦瓜，她变着方法煮苦瓜给我吃。她到最后我喜欢吃苦瓜，
逼得你要配合。
不是到后来你就他会煮出会让你觉得那个
变化
苦瓜好喝，居然苦瓜汤会不苦。
真的，以前我也不敢吃苦瓜，后来吃到那个苦瓜炒咸鸭蛋才知道其实还蛮好吃的。
对啊对啊，其实就是观念的问题跟你接受的感受的问题啊。
嗯嗯，好，最后煲汤妈咪还有没有打算再出新书？因为你之前那四本都有点
久远，
都是几年前了。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出版业已经不如以前，所以其实出版社有它的考量。当然我还是希望如果有机会可以出，我还是想出，因为我有好多好多的，应该是好多好多的东西想要分享给大家。
而且现在又更成熟嘛，就是，
而且我自己一直在精进嘛。
对啊对啊
对
啊,
对啊，所以就
炉火纯青啊。
没错，我现在就是觉得是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当初出的书都是比较简单，有点像入门，可是是不同的主题。那我现在的汤我觉得是可以有更多的变化跟改变。
嗯，好，谢谢煲汤妈咪为我们介绍她的煲汤人生，谢谢。
OK。